好，这首歌很清楚啊，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5章13到16节，很简单的，只有4节的经文。你们是世上的盐，事实上，世上的应该是地上的哈。你们是地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很简单的几节的经文，应该是也是很多基督徒甚至慕道的朋友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我曾经看了一篇的就报道，就是描述在2020年就在疫情的当中，有一个春天，在圣地牙哥的海岸，就有一些那个 server 就是冲浪的人，他是在一个浪潮中，那个浪潮是发光的浪潮中乘风破浪，尤其是晚上的时候。然后那些科学家就研究这些会发光的浪潮呢，是有一种叫做植物在微生物在这个海面上叫做浮游的植物，英文是 phytoplankton。那这个浮游的动植物呢，它是源自于就希腊文的一个字，叫做 praktos， 是叫做漂流者或者是流浪者。因为这个微生物就好像个漂流者、流浪者，那这些微生物就形成一个赤色的浪潮一样，他们在白天呢就吸收阳光，就是在身体里面就有一些的化学的改变。那到了晚上呢，本来是没有事情，可是当他受到环境的干扰的时候呢，就本能的就发出这个蓝色的光线来。那这一个呢，你如果有兴趣的话，我牧师特别去网络特别查证的这个事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奇异的现象。然后呢，我看了这篇文章呢，这个作者就是借着这个呢，就来想到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是天国的公民，我们在这个世上就是个过客，就是个漂流者，因为这世上不是我们永远的家，我们的家是在天上。我们是个流浪者，就好像这个浮游的植物一样。可是当我们的环境呢，忽然扰乱了我们正规的生活的做行动的时候，我们每一天生活都有一个计划，今天要做什么做什么。可是忽然环境改变的时候呢，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呢，就是反映出我们内心的品格来。我们有时计划的好好要出门，可是小孩子忽然打翻了什么东西，你就发脾气，哎呀，来不及，把我原本的计划呢，我原本几点要到哪里呢，就是因为你把我搞砸了，我们第一个反应往往就把我们的品格流露出来。我们是不是谦卑的，是不是温柔的，是不是很久忍耐的呢？就是因为在环境与我们计划不同的时候就反映出来。好日子大家都你好我好，唯有在这个困苦的时候，受到干扰的时候就反映出来。那我们今天这个经文也是告诉我们，因为这个世界是黑暗的，这个是不可争的事实。可是在这黑暗中呢，我们就是要在这个黑暗的环境中，要把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光明呢，能够照耀出去。那这一个呢，是神要我们基督徒都要做的。我们上次用3个星期就讲了前面的叫八福。在这个八福中呢，耶稣在登山宝训要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公义， 这个世界的确需要公义，你只要放眼看过去，这世界上公义不存在。可是今天就借着这个呢，讲了什么是公义，借着这个八福，然后呢，今天要告诉我们，真正的公义呢，对这个社会的影响力是什么？借着盐跟光，对世人来讲呢，结果呢是一切。所以呢，就说为达了目的呢，可以不择任何手段，因为结果最重要。你过程无所谓，你可以烧杀掳掠欺骗，你只要达到你的目的都好了，可以成为一代的枭雄。你多少人在你的路径中躺在路上死掉，那是不重要的事情。你只要登上了宝座，决定了一切。我们这个世上是用这种用最终的结果呢来决定你的手段是错还是对，结果论。可是对耶稣来讲不是这个样子，耶稣来讲品格才是一切，品格才是一切。所以耶稣在这个登山宝训五章六章七章中，他后面会讲到什么律法跟先知的道理的时候呢，讲到律法，律法就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之前呢，耶稣先讲到人的问题。对神来讲，人的问题才是最重要。如果神只是为了做事而做事的话，他不需要你跟我，他做了一大堆机器人就可以了。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要我们这种麻烦的人来做些事情也是很麻烦的。所以耶稣在讲到律法之前，先讲到了人的问题，因为耶稣知道怎么样的人会做怎么样的事。我们今天这个事情已经太明显了，怎么样的人会做怎么样的事。所以你在追求事前，你要先解决人的问题。我们在学习做事之前，应该要学习怎么做人。这个是我们众所知道的道理，可是却被人遗忘，因为我们认为事情远比人的品格重要。在美国今天就是一个很悲惨的时候，只要为了那个人可以做事情，他的品格太再糟，可以出卖国家，不择手段，我们都跟随这种人，太明显的事情。尤其是基督徒领着这么去做，是更可羞耻的事情。在前面呢，五章之前讲到八福的时候，耶稣都是说他们怎么样，就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一直到了十一节之后呢，就说人如果因为我辱骂你们的时候呢，你们就有福了。所以这口气从他们转到了你们，那今天呢更转到说什么，你们是地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是你们，不再是他们了。你们当时是指听到耶稣话语的那群门徒或者是众人，今天就是你们坐在这边的，也包括牧师，我们都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那在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些的观念，牧师要先解释。耶稣在这里没有讲你们好像是啊，好像是，也许是，没有，没有这模糊不清的哦。你们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你们是。然后呢，在这里呢，我们是什么就会做什么的东西。那在这里，牧师信主以来呢，以前也犯了错误，读了很多的一些的文章，然后呢，也很多的牧师讲到呢，在引用这段的时候呢，往往都犯了很多的错误哦。首先，他们都说我们要做盐做光，耶稣从来没有讲做盐做光哈，你们是盐是光，我们不是拼命去做盐， 伪装自己，强迫做盐做光，不是，你们是天国的子民，你们是光，你们不是做。当然呢，是要在先才会做。我们举个例子，我是我父亲的儿子，那你说啊，牧师这是废话哦。我血缘我是我父亲的儿子，可是我不需要做我父亲的儿子。别人可以做我父亲的儿子，可是他不是我父亲的儿子，因为血缘上没有一样。所以我们是什么？因为我们的是才会带领我们去做。我们是被耶稣救赎的人，我们才会做出一个像蒙拯救的人一样。所以在神眼中，是就是我们的品格，做就是我们的行为，是永远在做以先，而不是做在是以先。做在是以先呢，是世俗的、哦、拜偶像的，你要去做的很好你才蒙拯救，不是，我们是得救的人才会做出得救的事情。那这个属灵的道理呢，事实上在约翰福音八章的31到40节有这么说，我就稍微一面念一面解释、哦、这个道理呢在这里就隐藏着，就是当耶稣跟那些相信他的犹太人就有一段对话，他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因为是真是我的门徒，你们会常常遵守我的道，你们必晓得真理，那真理呢就会叫你们得以自由。在约翰福音八章的31到40，然后他们就回答说了啊，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任何人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他们这句话是自欺欺人，因为他们当时是罗马的奴仆，亡国奴，大言不惭。然后呢，耶稣就回答说呢，耶稣也不讲那些事情，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呢，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如果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可是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呢，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他们就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了这一句很重要的话，在八章的39节说什么，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做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们是就会做，不是因为我们做我们才是、哦、在这一个过程中，你整整的你会发现的，这一群人完全没有了解耶稣在说些什么，所以他们最后呢还是要逼迫耶稣，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他们无法做出亚伯拉罕子孙应该做的。那这个是一个开场。那我们今天在这一段简简单单的4节经文中呢，耶稣呢是一个很会利用环境、生活的材料，所以耶稣用了我们生活中很常见的两个普通的东西，就来描述真正的公义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力。可见的真正公义的影响力呢，不是那些高言阔论做很伟大拯救世人的那伟大的丰功伟业来影响的。真正公义的影响力应该在我们家庭中简简单单的借着你跟我能够来影响的，不需要做了美国总统或者什么总理才能够影响，我们在家庭中就可以借着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的生活可以影响到别人，反映出什么是公义的事情。首先他用盐， 那在这里呢，我刚刚已经提到，因为翻译上的一些的难处呢，我们手中所熟悉的中文的和合本呢，是翻成世上的盐，因为底下一节是世上的光，所以它对读起来比较顺。可是原文呢是地上的盐，所以很多的其他的中文翻译本呢都改成地上的盐。那你若习惯看英文的呢，英文的都已经都是写地上的盐哦，因为呢圣经原文的精准度哦，是你我无法想象的。当耶稣讲到地上的盐的时候呢，因为他知道盐是来自于地，也是要用之于地，因为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呢，这个地上才需要盐的功用，因为天上已经不需要，因为神天空掌权了，他在天上的神的旨意已经运行了，只有我们在地上每一天这么混乱，才需要有基督徒的影响力，像盐一般的影响力。然后呢，盐呢有一些特色哈，可能都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可是这些特色呢有属灵的一些的含义。盐的特色，那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盐的作用。盐有一些特色，盐必须要经过接触呢才能够发生功效，这是你我都知道的。如果你煮菜的时候盐如果放在盐罐子里，你说遥控一下摇一摇，你的食物就有盐味吗？不可能嘛。所以盐一定要经过接触，跟你要煮的东西或者你要防腐的东西碰到才有功效。那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啊，我们基督徒不是找一个山找一个洞里藏在一起，就是说自己顾自己。我们基督徒要跟不信的人有所接触，才能够影响到他。我们没有办法无接触的影响。疫情改变了很多哈，以前呢都还会握手到接触一下，现在都这样子一下，或者 remote 一下 ，social distance 哈。可是盐不可能做 social distance 啊，保持距离，盐一定要接触。我们基督徒也必须跟这个世界的人接触，不能独善其身，否则你盐就失去了你的功用。那盐呢要发生功用呢，它必须要融化。那你说这个牧师这个也是很常识嘛，如果你撒盐进去在汤里或者菜里，如果不融化的话，那个盐就是后面讲的失了味，没有价值的盐，就死盐。所以盐必须要融化。那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要怎么样呢？我们必须把自己的自我给融化一下，我们要牺牲一下自我，不要自我太强，在人面前不愿意把自我给稍微融化一下，或者是放低一下，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发生作用。现在多少的基督徒啊，或者经过教会啊，在社会的问题当中这么霸凌，他不愿意做妥协，也不愿意稍微低调一点，所以呢没有办法影响到周围的人。那盐呢必须要用撒的，不是用倒的哈。打翻了盐罐子，我们常常说齁，盐必须用撒的，不是啪一大把齁。那你我呢，我们基督徒也应该如此，我们应该学习不要抱团取暖齁。那有的时候有需要，有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跟外不信的人到我们当中应该打成一片。我记得以前我们在瞎了的时候呢，基督徒有些家庭是非常的亲密哦，大家都是死党一群。那刚搬来的人呢就很难打入哦，很难打入。尤其是年轻人特别困难。好些小孩子哦跟父母来到教会打不进那些人的当中哦。你想想我们一讲我们弟兄姐妹应该知道哦，有些小孩子是一群死党打不进来，他不愿意分散，也不愿意把人家给接纳进来。那我们不应该如此。 我们不能一群人这么的严、哦、很闲，我们应该能够分散，这个是盐的一些特性特色。那盐有功用、哦、就是我在程序单上也有列出来给你们做参考、哦、盐的作用呢，我们都很清楚，是调味，是溶解，盐能够溶解冰雪，所以为什么冬天有的时候要撒盐在地上，可以把那个雪融化嘛？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可是对我们来说，怎么应用在我们身上呢？我们要溶解彼此之间的仇恨，我们要像盐一样。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做和平的使者，我到哪里是带来和平，不是带来仇恨。我要使人能够和睦，人不只是要跟神和睦，也要彼此和睦。现今的教会已经失去了这种功用，现在尤其是美国的教会，他只要站出去呢，都是引起仇恨，引起分，是保守党啦、自由派啦、右派啦、左派啦，一教会到那边就是引起纷争，没有办法溶解彼此之间的仇恨。保罗在哥罗西书的四章五到六节这么说，你们要爱惜光阴，就你们要把握机会，爱惜光阴，就你要把握住每一个机会呢，用智慧跟外人交往，就是跟那些教会外的，就是不信主的人来往。你们的言语呢，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过一样，不要那么霸气，不要那么粗俗，要知道怎样来回答个人，用温柔的话语来回答个人，要像盐调和一样。然后马可福音九章五十节也说到同样的经文，他说盐本是好的，如果失了味，只能叫它再咸呢。他说你们的里面应当有盐，彼此和睦。所以盐可以做调味，可以做溶解的功用。我们是地上的盐，我们必须能够溶解彼此之间的不同仇恨。然后呢，当然盐可以做防腐保存的功用啊，因为在耶稣的时代，没有我们现在啊有科技，有冷冻库，有冰箱，你要有冰块也是不容易啊，没有什么制冰机。所以呢，盐是唯一用来保持食物的新鲜，防止那些东西变臭变烂。那盐就是要跟腐败是相反的，所以盐是阻止东西一个腐败的过程。东西还是会腐败，可是盐只是能够暂缓它腐败，不要这么快。所以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是如此，因为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败坏。现在你知道打开新闻媒体，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败坏，不论是堕胎、同性恋、性别区分、暴力，对那些移民难民的冷酷的对待，然后对一些小国的霸凌，这个世界是一直在败坏中，不断的往败坏的道路行走。那我们基督徒只能把它的速度延缓一下，因为你如果相信圣经所说的话，世界一定会走到尽头，世界绝对不会因为人的文明、人的道德、人的教育、人的科技呢自己救自己，绝对不会。这个世界一定会往死亡的道路奔走，只是奔走的快与慢而已。所以到启示录呢，神才会降临，因为这世界已经无法救自己了，神才要来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可是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中，我们不能说躺平啊，反正世界坏就坏了，管我什么事。我们只能延缓这个败坏的速度，能够延缓呢，影响到我们周围人的严重性。我们能够救一个就是救一个，能够医治一个就是医治一个，这个是教会唯一能做的。因为这个大趋势呢，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世界的，比如说今天早上我们听到像台湾又有大地震，前阵子是大陆有大地震，这个天灾呢是不可逆转的，因为我们对地球的所谓的贡献呢已经到了一个极致，我们的对地球的败坏已经到了极致，已经不能够逆转了。你们知道牧师是很喜欢去海里看鱼的，每次去看的时候都很伤心的回来，因为那些的珊瑚礁啊，那些都变成一堆的废墟，我们说有些东西是要百年千年才这个长出来的，我们人啪一下就把它毁灭了，我们还花百年千年让它成长过来，可能吗？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等它了。这世界的走向就是如此，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必须要做防腐，防止这个世界败坏的速度。然后呢，盐还有开胃解渴的作用，所以有的时候你胃口不好就撒点盐就开胃嘛，这都你我都知道的。可是对我们来讲呢，我们就希望用神的话语呢使人家能够开点胃口，对神的话语有那个渴慕感。因为神的话语不是干燥无味的，神的话语是生命的粮食，只是我们没有像用盐一样让人家来开胃而已，是我们的牧者的缺失。所以盐是使人开胃的，当然我们知道最后盐是能够做医治杀菌，尤其有时候嘴巴破的时候就撒点盐给杀菌。那你要了解盐在当时的时候是个非常的重要的东西，对罗马人来讲呢，他们的薪水呢有的时候就是用盐来发一部分的薪水，我们今天的英文叫 salary 薪水就是从盐这个字衍生出来的，所以我们英文的，一些的字呢都是从罗马拉丁，希腊那个衍生过来的 salary。 当你以后看到拿到薪水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原本是盐的意思，那以前呢，盐呢也被用来做买卖奴隶的一个交易的一种，就是说那种 currency， 就是一种钱币。所以有时候讥笑说，哇，我买了这个奴隶呢，英文叫 not worth his salt， 它不价，没有价值，我付你的盐的价值。所以你要了解，在当时的背景，盐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到的。可是在这里讲到失了胃，耶稣为什么要提醒他们失了胃呢？失了胃就是说这个盐失去了它的功用，失去了它的目的。那要了解当时的盐不像我们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盐的纯度是这么纯，当时的盐呢不是从山上挖出来的盐，山盐或者是海里捞上来的海盐，它们处理过程很粗糙，所以难免呢会有一些杂质在里面，所以你那个盐就有杂质，放进去的时候不能融化的呢就是杂质嘛，已经不能融化了就什么，就丢到外面嘛，因为那些杂质你不能再用盐把它变成咸，不能了，它本身就不是盐，你不能说我把石头加工就变成盐，不可能的事情。那对我们来讲呢，在圣经中呢，我刚刚提到当时盐不是从山上来就是从海里来，在圣经中海是代表罪恶，尤其在启示录中海是代表罪恶，山呢是代表了世界。那对我们来讲呢，如果我们基督徒应该是从罪恶中被救赎出来的，我们基督徒应该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的，可是当一个盐从海里出来没有味道又回到海里的时候，它就没有味道。那一个盐从山上来又回到山上，就代表被人家抛弃了，就失了味，失了它的价值。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我们是耶稣基督从罪恶中救出来的，好不容易从罪中救出来了， 我们又回到最终享受最终的快乐，我们就失了味，没有价值。那我们是从耶稣基督从社会中分别出来的，那我们又很喜欢回到这个社会中，你好我好大家都好，跟社会一般的所谓的同流合污的话，我们就失了味道，我们就没有价值。这一种呢没有作用，对神的国来是没有价值的。耶稣说什么？就丢在外面，就让人家践踏。我最近听了一些对所谓的美国的教会批评很严厉的，听得也蛮伤心的。所谓的福音派的教会呢，真的是做出一些很糟糕的事情，他完全失了味，世界上人都讥诮这些基督徒，说是就是说支持生命的，反对堕胎的，可是对他对那些难民呢，那些活生生的人呢，却是这么的残酷，很矛盾。一个还没有出生的人想尽办法要保护他，可是已经活出来的人呢，生出来的人你就想尽办法要阻止他生存。这个是失去味道的盐，失了味的盐，只有被人家践踏，被人家讥诮。你说你不是基督徒也罢，因为你在社会中大家都是如此，人家也不会践踏那些在社会中的人，只会践踏那些自称是基督徒却没有味道的人。然后耶稣就接着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了。那我们知道光也有它的特性，光必须要放在显著的地方才能够发挥它的功用，没有人开灯放在桌底下的，一定放在灯桌台上，这个是常识。那光永远是安静的，像我们这个光就安安静静的在那一边，也不发声音说啊我是光啊来看看我，也不像那个烟火啪一下很灿烂，烟火我们都喜欢去看烟火，啪一下就不见了。那真正的光是永永远远在那边绽放着，默默的。可是光呢，是我们看得见我们却摸不着的。你我的生命呢，是行为是人家可以看得见，可是却摸不着，说基督徒怎么摸啊，摸不着的，就是光。那光也同样有作用，光可以照明，可以照亮黑暗。光要把黑暗照亮，黑暗还在那里，可是只有光在里面，黑暗就退后。这个世界是充满了多少的黑暗的角落，我们就要靠着我们的好行为，好像一道光照亮这个黑暗的当中。那光不只是照亮黑暗，光也要指引道路。我们不能说我们咒诅黑暗啊，这个世界黑暗黑暗黑暗黑暗，你不给他提供一个答案，我们就要指引一个道路。这个道路就是因为我们要把人指到这个唯一是真正的光的这个耶稣的面前，我们指引一条道路。所以我们不只是指出社会的问题，黑暗的问题，我们要提供一个答案，就是唯有圣经这个道路是解决他们黑暗问题的答案，让这个世界中迷路的人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回到天上的父的面前。然后光呢也会带来温暖，不是冷冰冰的。当我们指出问题，当我们提出答案的时候呢，我们要温暖的，不是冷酷的，我们要带给人温暖，就像光一样。那光跟盐一样也有杀菌的作用，会带来生命，经过把细菌杀了之后呢，带来生命。就像撒母耳记下的23:4说，它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清光，要使什么地呢发生润草来。光 照亮黑暗，指引一条人生的道路，带给人一个温暖，最后呢，带给人有一个生命。我们知道呢，很多的灯塔，很多人很喜欢去看美国很多的灯塔，尤其是像北卡有一个很有名的灯塔。灯塔原本的目的呢，不是为人家来欣赏的。灯塔如果不发光的话，不照在黑暗中指引那些水手的话，灯塔没有价值。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失去在这黑暗中为世界的光的话，我们也没有太多的价值，我们也是每一天过每一天的日子而已。我们必须就像一个灯塔一样，或者是像一个灯一样，或者是像一个城一样，要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也不应该被隐藏的。那他在这里呢，也先想到了，我们先要什么？照亮自己的家，才能够照亮在别人的面前。要照亮在别人的面前好像蛮容易，因为你在人家的面前也不过很短的时间，几分钟几个小时。可是你在你儿女你的配偶的面前很多的小时，不要讲24小时，很多小时。如果你的光在你的家人面前不能照亮的话，就很难照亮在别人的面前。所以神的话语呢，往往都是从内往外发出的。你是怎么样的人，你就做怎么样的事。你的光怎么样照亮你的家人，才能够照亮外面的人。曾经有一个小女孩，一直想知道什么是圣人或圣徒，叫做 saint, 圣人。她百思不解。什么是 holy man, 神圣的人。那有一天他母亲就带他进一个所谓的天主教的教堂。那我们这个教堂就基督教教堂是没有偶像的，没有像的。所以呢有虽然这个玻璃很漂亮，这种玻璃很漂亮，都没有人物，都只是一个玻璃，那光这样照进来很漂亮。可是你要了解，天主教的教堂都是有什么使徒啦、玛利亚啦，或者是圣经的一些故事啦，比如撒种人的故事等等，他就把那个故事呢，就放在一则是墙壁或者放在玻璃上。所以有些人去那个天主教教堂的时候，看这个玻璃呢，就会看出一些圣经的故事或者是圣经的人物。那这个背景是这个样子，所以那小孩子就去看。就看到比如说保罗啦、彼得啦、约翰这样子，就他看到他的时候呢，光就照过来了嘛，就像这我看的玻璃一样照进来。所以他就恍然大悟，说哎呀，我现在知道什么是圣人。圣人是他能够让光透过他的人，就是圣人。你懂我意思？我们如果是在人面前是基督徒，我们必须要让神的光能够透过你跟我。我们基督徒永远必须要做个所谓的透明的人，我不然就是假冒伪善的人，在人面前都戴上面具。我们必须就好像一个敞开的金鱼缸一样，我们必须是这个透明的人，让神的光能够透过我们这个卑贱的生命能够照出去。虽然照的时候我们的乌黑的地方都被人家看得清清楚楚，可至少呢，我们愿意谦卑的承认，我们想尽办法做个所谓的圣人。所以圣人是愿意被神的光照过去的人，因为我们是什么？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光。在这里呢，圣经呢不仅是讲是讲事，不是讲做。然后盐跟光呢，你要了解耶稣讲这个不是凑巧，就是讲耶稣在讲的时候呢，他是非常有逻辑思维的，因为他按照他的计划创造这个世界这么有次序，不会颠倒的。 耶稣先讲是盐，才讲是光，非常重要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引用这个经文的时候，常说我们要做光做盐，完全错误。不仅做是错误，次序也错误。我们必须要是盐才能够是光。我就解释为什么。是盐，盐是一个隐藏的，盐是代表了我们的生命，是个隐藏我们内在的生命。光呢是明显出去的，是一个外在的我们的生活来表露出来的。如果我们的生命不对的话呢，你做出来的呢就很牵强，你不是伪装出来的话就是有问题。所以你是什么才会做什么，是永远是在做之先。所以我们是盐永远是在是光之先，我们必须把我们所相信的在我们生活中简简单单的活出来，我们才能够什么宣告出去。我们必须防止我们的生命败坏，我们才能够照亮黑暗。我们如果本身都是败坏的，如何照亮黑暗呢？不可能的事情。并且呢，你要了解我们防止败坏呢，我们是无法使已经坏的变成不坏的，我们无法做到。我们无法把烂肉用盐就变成好肉，不可能的，这不可逆转的事情。可只有神可以做到，只有耶稣基督的恩典使我们败坏的人靠着他的恩典使我们成为一个还有盼望的人，只有神可以做到，我们人不可以做到。我们最多只能是阻止他败坏的速度而已，只能如此。那光呢？光我们就必须要照出那些虚假的事情。现在的社会呢，充满了种种的虚假 fake news 等等，只有来自神的真光才能够照亮。那这一个呢是如此，就是我们是盐是光。那盐跟光呢各有它的危险的地方，所以耶稣说什么，盐最怕什么？失去了味道，没有价值。失了味呢，事实上呢，圣经中失了味这个字呢也代表了愚拙的意思，愚拙的意思。失了味的信徒是愚拙的人，他说啊，我信了耶稣基督，我与世界分开，可是我又回到世界里。你不分开还好，你又回去呢，你选择就是一个愚拙的选择，这个就是失了味。盐最怕失了味，光最怕被隐藏，光最怕被遮掩。所以这是我们的挑战，我们的挑战。然后呢，这里最后呢，我就用三句话呢来我们做彼此的鼓励跟劝勉，希望我们至少要记住这三句话。我们在跟自己说我是不同的，我是不同的。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人类的历史中呢，基督教或者是教会跟基督徒最大的悲剧，就是我们还是越来越像这个世界，我们越来越像世界，人家看我们跟这个世界是分不开的，一模一样。曾经有一个叫做 Campbell Morgan 这个牧师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教会呢对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或最大的帮助呢，就是不像这个世界。我们基督徒对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呢，就是不要像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不缺一个跟他一样的人，世界充满了，到处都有。 所以当我们越来越像世界的时候，世界的人讲求霸凌，我们先发制人，我们教会更霸凌。世界人讲求战争呢，我们就高举十字军的旗帜，杀杀杀，看到外邦人都杀。我们越来越像世界，我们对这世界毫无帮助。所以我是不同的，我跟这个世界是不同的，我从这个世界已经出来了，我不需要再回到这个世界。然后呢，我是有责任的，我不仅是不同，我有责任。神让我今天生活在这里，生存着，我有我要尽的责任。我要对我的家人负责，我要对我的社区负责，我要对我的国家负责，对社会世界负责。我是有责任的，我必须要做是盐的责任，是光的责任。我们都说过我们是有责任的，否则的话呢，耶稣基督今天在你我当中，一个信耶稣赶快把他受洗，隔天就接到天上，多么美好，他也不需要在世界中挣扎。可是神还是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还没有把我们接去他的面前，因为我们还有责任要做。我是有责任的。最后呢，我不仅是跟世界不同的，我是有责任的，我是有影响力的。因为在你我当中，我们一言一行，我们不知不觉就已经影响到我们旁边的人。因为这世界的人若一当听到你是基督徒的时候呢，他眼睛就放亮，他巴不得你啪跌倒，他就说啊，基督徒就是这样子，信主嘛也不过如此，都是形式主义。所以你我不知不觉，不管是正面的负面的，我们都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人。所以我是有影响力的，不论这个影响力是好的是坏的呢，我都有。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必须来到神面前说，我是这个地上的盐，我是这个世上的光，求神让我的盐不失了味道，不像一个愚笨的人，让我的光呢不被隐藏，让我的光呢借着我的好行为，把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如果这个世界呢有更多的盐，这个世界的腐败会减慢；如果这个世界有更多的光，这个世界会有更少的黑暗；如果这个世界能够听到更多的真理，圣经的真理，不是迷信，不是传统，就会有缺少，就会有更少的欺骗、虚假。那这是我们要做的，这个才是真正公义的影响力。求神来帮助我们，听到他的话语就去行的是有福的。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啊，我们再一次的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还是有诸多的亏欠，我们没有做好你的管家的工作，我们自己不够谦卑，我们自己不够温柔，我们自己也常常也不愿意为神你的公义受人家的逼迫，我们对人的怜悯心也不够，我们的心常常混浊不清。主啊，我们常常实在是不懂得怜恤人。主啊，我们求你来再一次的来借着你的话语来照明我们心中的黑暗的地方，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坦诚的说我们不够，可是神你的恩典够我们用。让我们再一次的来挑战我们自己，我们跟这个世界是不同的，我们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救赎的这一群人，我们从罪恶中被救出来，求神你让我们不要再回到罪恶的当中，我们从世界中能够分别为圣出来，求神你让我们不要再回到世界的当中，我们是不同的。 主让我们有责任，让我们对我们的家人有责任，对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儿女，对我们的朋友，对我们的亲人，对这个社会要有责任，因为你把这个责任都交给我们。主啊，让我们有影响力，让我们小心谨慎我们的话语，让我们的话语像盐调和一般，能够使人与你和睦，也能够使人与人和睦。主啊，让我们能够有正面的影响力，求神你来鉴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行为，让人家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求神你来悦纳我们的祷告，来垂听我们心中弟兄姐妹有声无声的祈求，无论是为他们的身体，为他们的儿女，为他们生活中遇到的挑战，为这个事局，都求神你来垂听，按照你最好的旨意来成全。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来赞美神。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神子圣灵，阿门。
我们仍然站立，我们默祷，领受神的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阿门。阿门。阿门。
请坐，默祷后散会。